海上的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2年7月20日星期五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所传讲的信息 A Testimony on the Se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0。那谢谢你伯特斯弟兄，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在神面前安静的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今晚若有什么需要，那愿意接着举手让神知道的，那并祈求他怜悯。那让我们现在低头。仁慈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寻求怜悯。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怜悯人，我们就会得着怜悯，那怜悯人的就会得着怜悯。如果我们犯了罪，做了眼中看为错的事，神的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愿意用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爱你，相信你，希望我们站在生与死之间，祈求你仁慈待我们，并洗掉我们所有的不幸。今晚愿伟大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成神的工，并让主耶稣神独生爱子的复活对人们成为真实的。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他何等从未辜负过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他总是与我们同在。今晚我们祷告让罪人们能认识他作为他们的救主，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能信靠他，可以寻求更深的经历，并拥有借着圣灵的喜应许给他们的永生，使他们可以为摆在前头的伟大的战役成为全副武装的战士。我们为生病的或受苦的人祈求，当今晚聚会结束时，愿我们中间不再有一个人是软弱的。主啊，求你应允，你求你垂听我们，你看到了每一只举起的手，你知道每只手下的每一颗心中的请求，我们求你应允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请求。今晚当我们离开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回来的门徒们那样说，他们认出并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愿我们能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我们奉他的名并为他的荣耀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晚我们很高兴再次能够来到这里。我看到人们带来了他们的手帕。那我们提倡这一点，那我们相信神应允为那些生病和有需要人的祷告。他应允那些信靠他并祈求怜悯的人的请求。我们在俄勒冈与你们这些基督徒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敬拜的时光。那我一直努力保持着信息尽可能的简单。那当然这么做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错过它。那其中包含着伟大深刻属灵的教导，但有时在群会众面前无法做到，我们必须让它保持简易，那辆新生的婴孩就不会错过它。因为我相信我们离末世已经很近了，那不能错过任何的东西。我们必须真正确定我们是对的，并且在做正确的事，就是神已经命令我们去做的。那今晚过后我们还有两场荣耀的聚会，那今晚是第三场，那星期天下午聚会就结束了。那我们在期待，那我在期待，那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在美国的那最后的一场的聚会了，之后我要休息一下。那这已经是第九场连续的聚会了，我很累。在那稍微休息之前，我在加拿大还有两场的聚会。那若主愿意的话，然后将前往海外， 到那些更远的国家，那一边他们也能够，那也许这将是一次那环游的旅行。那今早我从一个朋友那里收到了一张纸条，他昨晚参加了聚会，那如果他今晚在这里，神祝福你 Sam。我很高兴你在俄勒冈过得很好。那多年前我给这个人施了洗，那根据他的名片，他在附近经营一家苗圃，那来自印第安纳州密尔顿的塞米桑德斯，我曾在牧养过的密尔顿浸信会教会给他施过洗，那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密尔顿。那 Sam 你在这儿吗？那如果你在，请举一下手。我想是，是的，那我听见他在某个地方，是的，在后面。好的，神祝福你 Sam。 那他在最上面的那个角落里。那我还记得那天是个大冷天，那我在 Sam 下到河里被他施洗，那他的朋友认为他走了极端了，那但他没有，那继续持守住咱们小伙子。那我希望我能在聚会结束之前来见见你。那你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你必须待在祷告之下，随时等候圣灵那告诉你要做的事。瞧，那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很多次他召唤我下去，那站在街头，那某个人会经过，告诉他们这一点，那留意所发生的事，那你必须得预备好。这就是我一直竭力让信息尽可能简单的原因。那我在努力做的，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是每晚都叫祷告队列。那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这样的，那我想在人们心里建立起对复活的耶稣的信心，那这样你们就不必等到某个特殊人次那经过附近，那你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相信他，那因为他是神，那不需要某个传道人的手，那这么做并没有问题，那他们有他们的信心。那当聚会结束时，那每天晚上我都看到事情发生，那我不能那么快的叫出来，那当然发生的太快了。但你们会知道的，在我离开之后，那各样的事情，你患的疾病没了，那也许现在意识不到，但它已经没了。那不久前我在一次聚会上，那离这里有两三个周远的地方，那两名女士参加了聚会，那他们每个人，他们中一个在讲台上，另一个在会众里，那圣灵叫出了他们，那他有一系列的胃病，那他不能够吃任何的东西，他已经有很多年都不能够吃东西了。我告诉他说，那回家吧，你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好了。那留意神说的话，不要急，那等一下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是你自己的信心在拉动，那是你自己在做，那么就等着看看他会告诉你什么。那你听到主所说讲出来之后，那要把它写下来，那事情必定会那么发生的，那必会发生的。那我猜布鲁斯利兄已经对你们解释过了，那我把这部分留给经理，让他们来告诉你该如何来获得这些的东西，如何拿到祷告卡，那么怎么把这些的卡片混在一起发出去给任何想要卡的人，然后从不同的地方叫出号码。那是为了防止他们说，他们没有拿到一号或二号或某个号码，那就把卡丢掉了，那他们就不想要的。没有知道祷告队里会从哪开始叫，那神自己来做选择。那个发祷告卡的男孩先站在你们面前，把所有的卡混在一起，然后发给想要卡的人。也许你拿的是一号，那你会说啊，我是这个战队队列中的，可能你也许是最后一个。那你旁边的人也许拿了九号，但他也许是第一个，那所以你并不能够提前知道，那就能给每个人一个机会。那布鲁斯弟兄解释了这点，在祷告完之后，你身上的疾病的魔鬼会怎么样？那所有的疾病都是出于魔鬼的。那因此当祷告做完之后，只要你相信它必发生，那是不可能不发生的。那你要是怀疑，那当巫灵从人里面出来，就在干地上行走，然后他带着七个比起初更恶的魔鬼回去。那你要注意这点。那你说现在我更糟糕了，那等一下，那如果你不怀疑仍然持守住，那如果是一个肿瘤或什么的，那是一团的细胞，那些细胞必须得死掉，就是细胞里的生命，然后那些细胞就烂掉了，那心跳那会借着血液流动那带走那个感染的东西，那就会比以前更糟糕十倍，但信心仍然会持守在那里，无论发生什么。那你必须在这些事上得到引导。那若神愿意，我现在要尝试传福音。那我们知道复兴结束了，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那在五六年那他开始结束的时候，我就预言了，那葛佩里回来，然后唐苗斯本他们， 我说这就是了，美国境内要么接受福音，要么拒绝，那他们拒绝了，那我们只有等候审判了。那你们把那点记下来，看看伯兰弟兄是不是对的，这是主如此说的，我们正在走向他，要为我们所做的付上代价。教会中有太多华丽好莱坞等等的东西了，神厌倦受够了，那最后一个人终有一天会进来，那就结束了。如果神允许，在末世之前，那我想找个时间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搭起帐篷，那就像那在那里待上四五星期，那只是待在那里可以进行早上的聚会，那是和牧师们在一起，那这样之后他们就可以教导他们的会众了，那然后就待在那里，那某个接触过代祷的人，那之后变得更糟了，不知怎么回事，就把那个人带回到那指导室里边，让他们知道，那查看他们，看看发生了什么，那我相信那样会得到更好的果效的。那在现在你们必须一两个晚上就明白，那是信息变得简单，那是每个人都能够明白，那对神职人来等等来说，这个太小儿科了，但那其实并不是小儿科。那但我们那想要把这点带给人们，那我的目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死，而是活着的。先知们来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杀了他们，那先知们那王们等等，那他们被杀害了。当这位人子来时，那他们说他是继承产业的，所以我们要杀掉他，但当他们杀了他时，他又复活了，那次他只活了永永远远，这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要是我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这点，那你就会看到某些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发生，那它将震动整个地区。那记住，当我们谈论震动整个地区时，不是指外面的那些的炮灰，那西韩上上下下数百万自称基督徒的人，他们永远什么也不会明白的。没错，那当约翰来时，那只有不到那1%的人知道他曾出现在地上。那耶稣来说，怀疑地上有多少人知道他在那里出现过，他只被拆给了他所呼召的那些人。那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先呼召的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只要因此他只是为那些蒙拣选的群体来的，那这个信息会传出来，但是就是从人们头上过去，就像神说的，有的落在路边，有的落在这边，有的落在那边，很多只是填充物，那只是为了填满时间。那数百万字称有基督信仰的人，那他们会错过108000里。没错，那这都在神的创造当中。那么不想深入探讨这些的细节了，那在圣经里边有记载，而且完全是主的话。那所以需要你我做的，那是寻求我们自己的救恩，那不是漫无目的的，那这边地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更重要，那对你来说无比珍贵，这是你的机会，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天堂是伟大的。不久前你们许多人在杂志里边读到了主给我的那个被提上去的经历不是提上去，我不会那么说，那这样会容易绊倒人。那我会说异象，那我见过那个地方，那我去过那里，我应该知道什么是异象，我从小就见过他们。那我请任何人告诉我哪一个是错的，他不可能是错的，还是神，神不可能出错。那只要不是我，我总是出错，但神永远不会出错，所以当神说话时，那就是真理。那不久前我看到，那当时我曾坐在一个候机厅里边等飞机，那我看到他们那到了1英里深的海里，那里的鱼没有眼睛，那他们有一束光，那展示了最丑陋的海洋生物，那其中一些的生物前面有灵光。那我在想，那一种像是戴着烟囱帽的东西经过，那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生物，那的东西没有眼睛，那但它有另一种的感官，能够引导它找到食物。那我看着它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能用我的眼睛让那个小鱼儿把自己交托给我，那用我的视觉的感官呢会怎么样呢？我就能够指引它，那我能远远的看到它的食物，说不要在意你自己的雷达或你所依靠的任何的东西，因为你必须得离得很近，那我能告诉你食物在哪，那只要它肯听从我，那我的视觉的感官远远超过了它自己的引导的感官，那会好多少呢？那都会得到多少的食物呢？那差别太大了，它也许是一条那奇怪的小鱼儿，但它要是愿意跟随一种比控制它的那种感官好得多的感官， 那依靠圣灵也是这样的，哪怕不得我们能够完全的交托给圣灵，让圣灵伟大的感官来指引我们，指给我们看将来的事，那个远远超越了眼前的事物。那如果那条小鱼愿意，那就从未见过日光，那即使他试图游向水面，他也无法做到。他的身体被设计成能适应海洋深处的压力，那如果游到水面，那它会爆炸的。那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地球的压力，那我们那稍微升高一点，我们就会爆炸的，没错。但如果那只小鱼成为了我，那它还会愿意回到了墨汁一样深邃的黑夜之中，那再次成为那样的动物，那有那种的视觉或感知吗？郭先生，我想成为一个人类，那么得将这个乘以一亿倍，那神必须改变我们这种必朽坏的人，那给我们再一次的增压，那带我们去到他的面前，那在那里我们就再也不想要这种的东西了，因为远远的超越了，我们从这种受造之物被改变了。那听着亲爱的朋友们，那你们大家，那我来这里那并不是因为没地方可去，我是感觉到被带领要来这里的。那这位经理坐在这儿，那他有一个文字写满了世界各地的邀请，那他我感觉到被带领要来，我经历了艰难才过来。那这些弟兄们就像在那天早上的聚会中一样，我希望你们明白早餐会上所发生的事，那这样就明白那他们历经了艰辛才把我带来。那知道在离开家之前，那我借着异象看到了，那我们在这里是因为神要在这里做些事。那今天早上大约八点钟，那我被带到一个异象中，那我看到，那我在为聚会担心，看到一个妇人来到我面前坐下，她说这也太奇妙了，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我想这是什么？那我听到主对我说，只要继续努力，不要怕，继续向前。那所以我知道了，再没有一丁点的怀疑了，那是主如此说的。有什么事儿注定要发生了，那或者会在这里边出现，你要么会看到一个伟大的自然而然的复兴，那或者你就要看到个审判，或者正在寻找某个人，那必定会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你喜悦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那继续拉动你能拉的每一个人尽一切的努力，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那如果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那记住这是奉主的名说的。那简易，我竭力使信息简易并保持这样。那不久前，那一个非常优秀的宗教人士，那在这个国家享有很高的声誉，那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说，伯纳牧师，我有话想对你说。我说，好的先生，说吧。他说，我敬佩你，那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也相信你是。我说，谢谢你先生，我对你有同样的敬意。那我们的看法不同，那但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基督的仆人。他说，我叫你到这里来是要为你祷告。我说，谢谢你先生了，我的确需要。他说，我想问你点事儿，你能不能别再指责那些人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先生？他说，你总是不停地指责那些女人剪头发穿不道子的衣服，他们的丈夫那多么让人看不起，那妻子做那样的事儿，那随随便便的行事，那人们认为你是个先知。我说，你听我说过我是先知吗？他说，没有，但人们是那么认为你的。那乔英，你应当教导那些人如何领受更大的属灵恩赐，那提升起来，那得到属天的事物，那圣灵的伟大的彰显。你应当教导那些，不是关于什么剪头发、那么穿衣服的方式。我说，先生，如果他们连 A、B、C 都不明白，我又怎么能教他们代数呢？是的，连最起码的端庄都没有，照神的道去行。那你知道 A、B、C 代表什么吗？总是信靠基督，他就是道，没错。是的，是什么让人们那么做呢？那等一下，是什么让人们那么做呢？因为你正在宣泄神放在你心中的东西，那你在渴求某种的东西，却试图用世上的快乐来满足它。当神造人的心时，他造人去饥渴，他造人有饥渴是为了渴求的。但人却试图用属世的东西满足那圣洁的渴慕，那放在你里面的本来是为要渴慕他的。神在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那我并不是对教会生气，我爱教会。那我知道有些事儿那注定要发生的，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人呢，准备好。那你们不可以做那样的事儿，你们外在的表达说明里面恩典的工作还没有成就。那无论你多么高声叫喊，说多少的方言，在灵里边跳舞，那无论你称你的情感什么的，那除非你的生命与这道相符，你听了这道却转身背离它，那什么地方出错了？你里面的圣灵总是对神的道说阿们，那就是真理，那是对的。因此那是我竭力在做的，那竭力赶出一切，那这是爱。那当亚伯拉罕差以利谢出去为他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时，那是父子和仆人的预表。以利谢费尽了心思，直到他找到了品性。那当他发现了正确的品性时，就得到了那个人。那也正是今天圣灵在竭力寻找的品性。除非你有信心，否则你就得不到品性。信心产生品性。当他找到美丽的利百加时，注意，当他来到以撒面前时，就蒙上了脸。那为什么？他不再有头了，那个男人就是他的头了。当一个女人结婚时，他用帕子蒙在自己的头上，为什么？他来到了自己的头那里。那教会，当圣灵找到教会时，他就把自己蒙了起来。基督是他的头，基督就是道。他不再在乎他的传统等等的东西了，基督是他的头。品性。很多年前南方有奴隶，那些奴隶那很悲伤，那人把他们卖掉，那就像你们在市场上面出售一辆二手车一样，那把他们拍卖，那卖了后给一个收条，那是人，那是不对的，永远不会是对的。我是个南方人，但那是错的。神造了人，人把他们变成了奴隶，没有哪个种族可以统治另一个。我们都是弟兄，从同一棵树上出来，那就是亚当。我们是弟兄，我们可以彼此给对方输血。红色人种、黑人、棕色人种，无论是什么人种，我们都是人类。我们不当使别的人成为奴隶，但人们那却拍卖，把他们卖掉，那把大块头的奴隶那从瘦弱的妻子身边带走，那将来排在另一个地方与另一个体型较大的人交配，为了生出更大的奴隶，那是不敬钱，从来都不是对的。不久前我去了某间博物馆，那我走在博物馆里边，注意到一个老黑人，他头上那只有一圈白发，那这是大约25年前了，我估计也许是30年前了。那我看着这个人，那在四处的看着，那我纳闷这个老黑人在找什么，那在一路四处的张望。那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他突然停了下来，那他后退一步，低下头开始祷告。那我观察了他几分钟，我走近他，我说，那眼泪顺着他黑色的脸颊流下来。我说，不好意思大叔，那我们总是称黑人弟兄为大叔。我说，不好意思大叔，我看到你在祷告，我是一个传道人，那个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那是什么那让你这么激动的？他看着我，擦了擦眼睛，用胳膊搂着我说，等你看那边。我低头望去，那玻璃下面那只有那一件女士的裙子，一件老式的裙子。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是你这么激动的？他说，先生，你看到上面的血迹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迹。他说，我坐在一旁，有一个奴隶的锁链留下的痕迹，那血是我从奴隶的锁链下得的自由，那岂不是你激动吗？我想，如果那能亚伯拉罕林肯的血能使一个曾经的奴隶激动，因为他的奴隶的锁链被除去了，那耶稣基督的血更能对教会做成什么呢？那更该使我们跪下流泪。我们曾是撒旦的奴隶，神把的锁链从我们身上除掉了。有一天在一个种植园里，那一个买主来了， 那那里有很多的奴隶，那人们必须得鞭打他们，因为他们很悲伤，他们被布尔人从那非洲带过来，那作为奴隶被卖给南方人。当他们意识到，那他们总是很悲伤，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回到家乡了，那永远不能跟爸爸妈妈、妻子、儿女在一起了。他们很悲伤，那人们必须得鞭打他们，逼他们干活。但这个奴隶买主，那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个年轻人，那不需要被鞭打，他挺胸昂首，那随时准备做事儿。那买主说，我想买那个奴隶。那的主人说，他不卖。他说，那是什么使他跟其他的奴隶那么的不同呢？那他管理其他的奴隶吗？他说，不，他只是个奴隶，我买了他的只是一个奴隶。他说，那么也许你给他吃的跟其他的奴隶不同。他说，不不，他们都从一个食堂里边吃饭，那跟其他的奴隶一样。他说，那是什么使得跟其他的奴隶那么的不同？那那个主人说，我对此也奇怪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有一天我明白了。那在他的家乡，那在这里他是异乡人，但在他的家乡，他所来自的地方，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虽然他寄居在另一片的土地上，但他将自己看作王的儿子一样行事。愿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然而我们今生是做客旅的，神正在男儿女儿们中间寻找品性，把自己能看作是王的儿女。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到。朋友们，那也是我在寻找的品性，那是神在拉动的，让心腹拥有被提的品性。作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行事为人像神的儿女。愿神帮助我们。我想说点什么呢？今晚我想宣布我的主题，那这就是那为什么我要保持简易，要真正的敬畏呢？好好听几分钟。那记住，我的目的是借着祷告和信心，把耶稣基督尽你所爱的、所服侍的神带到你们中间。那为什么你不能够接受的相信他呢？他就在你身边，那并有圣经的应许作为支持。这就是我说的这样的原因，要非常的简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了。瞧，那当他就在你身边，通过你的生命运行，就经文所说的那样，证明他就在你身边。那他曾是什么，现在仍然是，并将永远如此。那留意看到他在你们中间运行，那对我来说，这该让你们感到如此的激动，以致一路冲过每一个不信，将一切的不敬虔的东西放在一边，站起来做出你的承认。那不久前，几周前，在格拉斯谷，我讲到了今天教会的不道德。那在场的每一个剪过头发的女人都站了起来，传道人也站了起来，呼求怜悯。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晚上，神腾空了每一个座位、每一个轮椅、每一个担架等等，每个人都痊愈了。弟兄，你必须满足神的条件，瞧，你必须满足那些条件。如果你连地上的小事都不做好，你怎么能够到天上让神把属天的事情教导我们呢？所以让我们先留在地上，直到那部分完成，然后才能去到天上。那在读经之前，我想宣布我的主题。那我的主题是海上的见证。那今晚的经文是不要怕，是我。那记住，我的主题是海上的见证。那我的经文是不要怕，是我。那对你们想要读圣经的人，那让我们翻开圣经，打开神的道。那没有圣经的人，我想让你们翻到马太福音，那跟我一起读第14章，从第22节开始。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去。他叫众人散去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上走，往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就惊慌说是个灵，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时间一定是很晚了，那天他们举行了一场伟大的聚会，太阳正在落下，那夕阳照在加利利湖上，他们都疲惫了，那整天与人们见面，已经疲力尽。那我把这点描述成一场的戏剧，便孩子们能够理解。那每个人都软弱疲倦了，那会看到那个大块头渔夫的强壮的后背，他正在推那条船，把船从沙子上面那推下去，那只要把船推到水中，那船在水中漂浮起来，他就爬上船去，那到了船尾，那在他的兄弟安德烈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那岸上必是有数千人站在那儿，那其中一些人那擦掉眼中的泪水说，哦，要回来呀，啊，再来看我们，那把耶稣再带来。那你知道举行完一次聚会后，那总是有一些不同的感觉。那当你经历了一次属灵的聚会，伟大的事情发生，那你就不愿意离开那些人，那人们也不愿看到你离开。那对我那总是一件心痛的事，在一次伟大的聚会后跟人们说再见，我知道很多人那是我这一生再无法见到了，那我所说的都要被记录在册子上，那在审判的那人必须与他们相见，那所以我必须小心我所说的，那是与道保持一致。那他们拿起了船桨，那开始离开。那选择那个时代，那船不像今天那是用马达驱动的，那有的时候那是帆船，那是用风帆，那和船桨的不像今天的那种船。那圣经那在这里写着，在船上，那是一条大的船，那更像那条渔船，有船桨，那很大的船桨。那划桨的人必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因为海浪，那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你在湖上啊或海上遇到暴风雨，你不能任由船自己飘荡颠簸，那都会沉的，那你必须知道如何的乘风破浪，让船侧着上去下来。那如果你将船开到了那白浪的顶上，那你最好的小心点，它会沉的，那它会挂满水的。那所以你必须知道如何驾船那乘风破浪。那因此他们通常是一边一个人，那有时候会是两个人摇一只桨，那但在那种小渔船中，那通常是一个人摇一只船桨，那他们要同步。那然而遇到暴风雨时，那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何的划桨才能使那条船乘在浪上，那这样那就能把它划出去了。那当时他们还有帆，那当有风在刮，海浪不是很大时，那就可以升起风帆，那顺风航行一段时间了。那这航行是怎么样的？但海面如此的平静，那是美好的一天，海面非常的平静，连一丝的涟漪都没有。那把桨深入清澈的水中，那弯腰划桨，那每只桨都协调一致，那一定是很享受。那这就像一种的节奏。那他们会划动两三下，有人停下来，所有人都挥手告别，然后一直向前划，那直到岸边的那小群人渐渐变小。那对他们来说，那小船也变得越来越小。那最后，那小船那驶入大海时，那他们已经看不到彼此了。太阳下山了，天空中有太阳从远处加利利山上那落下时的红色的条纹。然后我们注意到，那他们在航行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 那他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那他累了，他没有那些老渔夫那么能划桨，那他们一辈子都在海上生活，有强壮的膀臂，习惯的日夜划桨的年轻的约翰，也许30岁或是20、25岁，那一定停下来擦擦汗，那把头发从脸上甩开，说：“哎，弟兄们，让我们休息几分钟吧，这太累了，我有点累了。”那于是他们收了桨，那安静的坐了几分钟，没人说一句话。那过了一会儿，一定是年轻的约翰转过身来说：“那休息的时候，我想做个见证。”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在经历了一场聚会后，有些令你激动的事情发生，你必须为此做见证，那你总得把它告诉别人。那于是年轻的约翰说：“我想做个见证。”那这是一件确定的事，从今以后我们可以真实的说，我们并没有跟随一名假先知。那对任何人来说，今天确实是令人信服的，那可以知道我们绝不是跟随这一名假先知。那尽管这个时代许多的教师说我们是，那说我们在跟随一个不属于任何伟大组织的人，他谴责了他们等等，人们说我们已经完全偏离了，但我们没有。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那我们要听一场见证会了，那让我们加入到他们中间，来想想我们自己。约翰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那记得我妈妈带我到门廊上，那我们在耶利哥附近长大，那春天那我会给妈妈那摘一大束的花，那当我把花交给她时，能看到她那双美丽的棕色的眼睛，她把我抱在怀中摇着我，那给我唱有关神的歌，她常给我讲圣经故事，我真是喜爱听那些的圣经故事。他告诉我，那就在下面的浅滩那里，那有一天大能的约书亚站着，那在四月份命令水向后卷起，那里是水位正在上涨，那当我们同胞走进应许之地时，那约旦河水静默无言。他如何遇见了那位大能的勇士，当时他拔出剑站在门口，那他约书亚这位伟大的勇士也拔出剑去迎着这人，他说：“你是谁？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约书亚就扔下头盔伏伏在地。我记得妈妈告诉我们我说告诉我，他摇着我说：“听着约翰，我的小宝贝儿，要永远相信神。有一天我们的同胞在埃及为奴时，伟大的耶和华神差他的先知下来了，我们就跟着一个火柱，我们的同胞那走出来进入了旷野，那除了所穿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带，但神每天晚上都赐下饼把它降在地上，那我们的百姓们在旷野吃了40年的食物。那我小时候曾兴奋地问我说：妈妈，神是不是在天上有一整排的大烤炉呢？那一群的天使那昼夜工作，那么那么烤好所有的饼，然后下来把它放在地上。我说：不，儿子，那是小孩子的想法，神不需要用烤箱，神是造物主，神要做的只是说出他的话，那食物就会落在地上。那我的弟兄们，他说：今天当我看到他们带着那个小孩子上去，那他有5个饼还有2条鱼，我看到主掰开那饼，那饼不断的增多，喂饱了5000人，我就知道那绝不是假先知了，他一定是与耶和华神有什么关联，因为在这里我们所信的同一位神再次以相同的方式做了他的工作，他在创造饼，他一定是带领我们的百姓进入这片土地的同一位神，肯定的。那我想问你们，那个小孩子也许在逃学，手中拿着那一两块小圆饼， 那那块小饼算不得什么，那只要还在他的手里边就只够他自己吃的，那只要还在他的手里就没有多少，那一旦被放在了耶稣的手中，那就喂饱了五千人。你在神里的微小信心，只要你自己留着的，那就算不得什么，但一旦交在主的手中，那你看会发生什么。那如果碰巧有一位科学家在场，我想问问你，他释放了什么原子，那不仅是鱼，而且是烤熟的鱼，不仅是小麦饼，而且是熟的饼。我能够听到约翰说，我站在那里看见的，那你注意到了吗？他是多么的平静安稳，他不害怕，他说你们有多少饼，他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他说把他们拿给我，就让他们那五十个人一组坐了下来。吼吼，天哪，他一点也不紧张，他完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说弟兄们，他看上去不正像耶和华吗？那你注意到他的眼睛了吗？多么的坚定，多么有力，那就像耶和华一样，他就是耶和华，站在那里掰开那饼，掰开那些鱼等等，喂饱了五千人。那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在跟从一位假先知，因为如果耶和华过去是耶和华，他必须依然是耶和华。那如果这人是他所宣称的，那耶和华的儿子，他就必做耶和华的工作。阿们。那这见证多么的有说服力，那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激动。那我想一定是西门，那你知道，那无论如何他总是发表他的意见。那他说太好了，约翰，那我很欣赏那个见证，你让我做我的见证。安德烈，那你安静的坐几分钟。他的兄弟就坐在了旁边。安德烈去跟耶稣待了整整一个晚上，在那早上他回来告诉我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那我是圣经读者，那我知道弥赛亚该是怎么样的，那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出来说，哦，弥赛亚，那这位是基督，我的时间见了等等。那时候圣经预言在这最后的时代会再次发生的，那很多人会来，假先知们说时间近了，那弥赛亚在外面的旷野里边，弥赛亚在这里，那他说你们不要相信，你们不要听那个。那注意，比如说有一次我父亲告诉安德烈和我，那当弥赛亚出现时，他必须依照圣经而来，符合圣经的弥赛亚。那天当我跟我的兄弟安德烈，那他就坐在这里边一起走到他面前时，他看着我的脸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我当时就知道那是弥赛亚了，我知道我们已经四百年没有先知了。我父亲在圣经里边指给我看，那按照申命记中摩西所说的，那摩西我们的先知说，我们数百年来都忠诚的按照他的教导在生活。他说主你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不听从这位先知的都要被从民中剪除。那我知道我父亲按照圣经教导我说，那位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当我看到他行了先知的迹象时，我就知道那是弥赛亚。哦，那必定对他们产生了一些的影响。是的。那菲利说，我想做见证，可以吗拿大爷？他说，说吧，你做见证吧。那拿大爷说，那我能先说句话吗？那每个人你知道，那拿大爷跳了起来，他说，哎，坐起来，你把船都弄得晃了。那你知道见证会上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每个人都想立刻说点什么。那说啊，会轮到你的，但是先坐下来等一会儿。那稳住了，那你把船都弄得摇晃了。那他说啊，现在坐下来告诉我们你的见证吧。他说，那当菲利来找我时，我正在树下祷告。那当时我在求神差来这位拯救者。那这时菲利就来到我面前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我们找到他了，我们知道他是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我质疑他，我说等一下，从那群人那群拿撒勒人中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他鼓励了我，他说你来自己看看吧。那是个很好的回答，那别待在家里边批评，来拿起你的圣经查考，那看看是不是正确的。 那位这是关乎你的魂的，你知道。那位选择接受，我们就来到聚会里边，我们一到拿撒勒人耶稣所在的地方，那他就直直地盯着我的脸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对我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那的问题就解决了。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伏伏在他脚前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我知道照着圣经，那就是我们在等候的弥赛亚。借着他告诉我们的迹象，我就知道了，那一定是安德烈。他说，等一下，让我们所有人都思想几分钟。那你们记得我们那一天去耶利哥吗？哦，是的，记得。那你们记得那有件很奇怪的事儿？那他说有事儿要经过撒玛利亚吗？哦，是的，我们记得那事儿。那他要去那座城叙加，当他到了那里时，就派我们去城里边买吃的。那你知道他们在那城里边是怎么对待我们的？等到我们回到主所在的地方时，我们都很惊讶，我们的主正在接受一个坏名声的女人的接待。那在当时，人们给这种人做了记号，那你可以看出他们来，现在不能了。那人们能够借着他行事的方式，那分出哪些是坏名声的女人，那我们都很惊呆了。那你知道弟兄们，我们的师父那竟然被发现跟那种人，一个那种坏名声的女人在一起，那她是个街头妓女。而我们的师父自己在井边正跟这个女人交谈，那于是我们都惊呆了。那他们所有人都说，没错没错。那他说，那我们就绕到树丛后面看看他在说什么。我们听到他说，妇人，请给我水喝。我们就想，这岂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的师父会要求一个妓女来服侍他吗？那对我来说表明了他是谁，他是神，肯定的。那他要凡愿意的，那每一个被朽坏的人，那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情况，那凡愿意的，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向我们的师父竟然要求这么一个坏名声的女人来帮他的忙，那我们很吃惊。那么发现那个女人那立刻就回复了，她说，先生，这是不合意的，你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马可要开口说话，那安德烈说，安静一下。那然后他说，听见，那你们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他说，如果你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我给你的水你是不用来这里来打的。那他们继续谈了一会儿，给我自己的信仰。那然后，那这是我们头一次觉得我们的主掉进了圈套里，因为我们的主对那妇人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那么很快的转过身来，盯着他的脸说，我没有丈夫。你们还记得我们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了吗？我们想，天哪，这下出问题了，我们的主对那女人说，去叫你的丈夫来。我们已经看见了他身上弥赛亚的迹象，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但在这儿那看他的作为，他知道他就是神所兴起的那位先知，我们知道他是。但有一个妇人否认了他说的是真的，就像撒拉在那位天使面前否认了一样，我从未说过的话。但你看到那个天使是怎么说的，那于是他们在那里边站了一会儿，他说，我没有丈夫。接着我们的主直接看着他的脸说，你说的没错。那这下我们可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是那样的？他刚才说你有一个丈夫，他否认说了有丈夫，然后耶稣转过身来说，你说的没错。接着你们记得我们整个目瞪口呆了，然后他对那个妇人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没错。哦，我们都惊讶了，要看看这个女人会说什么。我们知道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法利赛人的教会不信的人都说，真是算命的是别西卜，是魔鬼。但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小妇人转过身来看着她的脸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跑进城里边，告诉合城的人说，你们来看，这里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难道会直接从一个不信者的头顶上面越过去了？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这个人，他们被预定了，不会相信这道。你们相信吗？犹大是这么说的，他们是自古被定要受刑罚的，在末世兴起来，为要不相信神的道。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从圣经来的？肯定的，被神预定要做不信者，这是何等可悲的处境！不信的人根本无能为力。以扫没办法不成为以扫，法老也不能够不成为法老，何等可怜的处境！如果今晚你没有因为教条和宗派被聚拢在一起，便如此教会化，以至于都听不进神的道了，而你是神道的信徒，那么你的眼睛是何等的蒙福！你活在这个时代，看到神的荣耀如何在全世界通过圣灵大大的播撒在我们心里，会是陷入了一个何等悲惨的境地，死了又死，把连根拔出来，永不再有得救的盼望了。这是圣经说的，他们完全的死了，除了信条他们什么也不明白。那注意，那个妇人，她不是死了，她立刻就抓住了，她是一颗被预定要得永生的种子，那光一闪烁到她头上，她立马就抓住了。她理解了，她说，先生，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到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的。他相信了，就告诉了城里那些人，他们就出来，那把耶稣请进城里，他再也没有行过一次。圣经说，他们却因着妇人的见证就都相信了耶稣。那这就是我知道了如何表达这点的经文。圣经就在我们面前，那你们可以同样的读到就愿福音第四章，那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这些经文。那接着一定是马太，他说，那让我来做见证，你们记得那天我们下到耶利哥去那里拜访一些朋友吗？那记得我们在那里的朋友利百加吗？那他是撒该的妻子，他告诉我们说，他的丈夫是个生意人，那是个怀疑者，因为他是犹太公会的一个成员，犹太公会说，任何相信真是先知的都要被逐出教会，那他属于那时候的所有的协会，那所以他知道如果他承认了，那就会被赶出去了。但利百加他的妻子，那我们主的一个门徒，那他是个信徒，他总是对他说，撒该，那这个人要照着圣经，哦，你没权解释圣经，拉比才是能够讲解他的。那个拉比是错的，哦，拉比才是能够讲解的。那注意，但利百加说，我站在那里看见他行事，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是个先知。因此那在他将要出现的那天早上，那利百加整夜都在为他丈夫祷告，想让他得救。那是你为什么祷告的方式，祷告能改变事情。所以利百加整夜都在祷告，那差不多天亮的时候，那小撒该起床了，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你知道他走了出去，那告诉利百加说，他要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但那天晚上，也许主已经照着利百加的想法和祷告来对付了撒该。那如果你想让神拯救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只要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只要不断地祷告，那是你唯一要做的，只要持续地祷告并相信，只要那里边有生命的火花，神会把些东西放在路上让他们看到的。那如果他们拒绝了，那就取决他们了。但注意，那天早上他迫切的祷告，那祈求，什么事情发生在撒该的身上，使他相信这就是他们正在等候的弥赛亚。那犹太人总是相信他们的先知，那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因为神已经告诉了他们，除了先知什么都不要信，所以他那时必须是先知。那所以那天早上撒该出去了，我能想象那利百加那捂着嘴笑，那他说，赞美神的，就像我躺在这张床上一样的确定他要去了。那撒该下去了，那他去了前门，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要从那里进来，但那里人太多了，他无法靠近，他个子太矮了，所以他就走上了荣耀大道，那转到了哈利路亚大街，那里是主将经过的地方，那他爬上一棵小桑树坐了下来。 那你想找到耶稣在荣耀大道和哈利路亚大街类似的地方，你总能够找到他的。那次他知道耶稣会经过那里，就爬上树，并在那个树上坐下。他说：“我要观察他。”当转过这个街角时，那我要说我对他的看法。我不相信他是什么先知，我不相信。那所以，那我在这个树上面站起来，当他经过时，那我会得出对他的看法。那记住，他从未见过耶稣，所以他讲：“你知道吗？也许他会看到我在这上面。”能够看到撒该在那上面把所有的树枝树叶都拉到自己身边呢，这样那他就很好的伪装自己，那没人能够见到他。那过了一会儿，街上传来一阵嘈杂声，很奇怪，无论耶稣在哪里总会有很多的嘈杂声。那街上传来了很多的嘈杂声，那他说、一定是他走近了。那他注意到街角出现了一个秃头的大个子，那他说、大伙儿呢，很抱歉，那你们必须得往后退，我们的师傅已经很累了，那他已经在这里，其他人也过来了，那哪人会是他呢？过了一会儿，一个样貌谦和的小个子走了过来。那小，这就是他们所称的先知吗？这就是他们所称的弥赛亚吗？哦，他才不是什么先知，看看他，看起来根本都不像，他穿的也不像。他专心的走着，走到树底下，他停下来，他抬头往上看，说：“撒开，下来，今晚我要跟你一起回家了。”你们记得撒开得救后，我在参加这个全福音商人团契的聚会时怎么说的吗？他说当耶稣不仅知道他在上面，还知道他是谁时，他脚都快站不稳了。耶稣说：“撒该，从树上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回家。”撒该就伏伏在地说：“主啊，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愿意把他纠正过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更多的撒该，当他们看到这种彰显并圣经中所应许的同一位神的同在，却站起来转身离开，这个国家落入了何等悲惨的境地，这是何等成熟的审判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不需要听那种东西，却去听从某个拍着你的后背让你活在罪里的人，接着在审判台前相遇时，你看会发生什么。你要逃避了即将到来的震怒，悔改要么就灭亡了。神在那行今日所行的事时，圣经中每次赐下这样的经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审判了，绝对正确。审判将临到，就像我作为基督的仆人站在讲台上一样的确定，肯定的。你记住那个有何等的见证会，哦吼，天哪。然后他说：“你们还记得我们出城的时候吗？”那约翰说的，他说：“我们出城时有一个瞎眼的老人正坐在那儿，名叫巴蒂买，那他坐在那块石头上，那我们离得大概有100码远，那从城外传来了一声的吼叫。那还记得巴蒂买怎么向我们见证并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发生的吗？那他正坐在那里思考，说巴不得我能活在伟大先知走过这条路的日子。当以利亚和以利沙手挽手着走过这条路前往约旦河时，水便后退让他们过去了。我巴不得我能够活在那个日子，我一定会踩着鹅卵石跑出去，匍匐在他们面前说：神伟大的先知啊，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恢复视力。哎在他们把我带到犹太的会堂，我问了祭司这事，他说：等一下巴利买，你是个老瞎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你，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只要属于教会，有一天去了天上，身体就会好了。但你知道吗？我在心里面总是想着，那如果他以前是神，那今天他就必须是同一位神。哦，弟兄，我们都需要更多那样的人。通常在这思想那样的事时，神就出现了。查考圣经，都是在人们默想并相信时。而想的都是待在家里边，不去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要看我麦苏斯或他们搞出来那种无聊的电视节目，那躲避教会，你跟一群那样的人待在一起能做什么呢？你知道鸟是在每年的春天搭窝，但如果公鸟没有跟母鸟交配过，那些蛋就孵不出来。那木鸟可以持续的趴在上面，极其的忠心待在那里边，只要变得如此的虚弱，都飞不出窝了。但如果木鸟没有跟公鸟一起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他们会烂在窝里的。那今天也是同样的糟糕。我们接受人做的承认、声明等等，进入教会，但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村都人对埃及骑士知道的更多。 我们得到了什么？满满一窝子烂蛋。那样的人对神一无所知，是时候把窝打扫干净的时候了。从讲台开始一直到看门人，让人跟神连接上，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是什么，让他们有圣灵重生。是的，无法从他们中选出执事出来，接了四五次婚像做那样的事，那因为那是一张饭票，那是一种羞耻。那些东西进入了我们五旬节拜的人们中间，软弱的信息使他们迷失在罪中，举止失常，然而还自称是圣徒。我们需要一场震动的复兴。不久前一位的那教或者说是应该听他讲到的伟大的布道家可培里，当时他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那谴责那些的传道人，我就坐在那里边。莫里盖哈姆博士这曾带领葛佩里归向的基督，他说的好朋友那已经90多岁了，那个几个月前大约一年半之前刚刚去到了荣耀里，那哈姆利兄就坐在我旁边，那佩里上去了，他说那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那我建了一座城在那里边待上6个星期，但我那么做事可以让30,000人悔改，那叫他们称之为我相信那是他们所称的觉知。那觉知并没有问题，觉知是承认是石头，但如果没有一个石匠把他们切割成神儿女的形状，灌入那些石头有什么用呢？若还是华丽罪恶随意行事，内心从未改变过，那么光有100,000人的觉知有什么用呢？仍然抽烟嚼烟草喝酒吸毒看电视，待在家里边不去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称自己是基督徒吗？男人让他们的妻子穿着那种紧身的衣服跑到院子里边去。那天我看到了生平见过的最可怕的一幕，我在克里夫顿自助餐厅，我正在等阿根布莱特的一群上来，这时来了一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那种的东西。那里这里有绿色红色的各种不同的颜色，那里可能曾是个非常好看的妇人，但她留了那个脑积水的短发，她就像第一夫人一样，那里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站在那里。那我是个宣教师，我见过草皮病，那我见过大麻风，我一生从未见过那种的东西。我正走到那里问他是否需要为他祷告，那告诉他我是个传道人，我为他感到难过，那我想去给那个女人祷告，我想我从未在任何人身上见过那么样的大麻风。那一个人把眼睛弄成绿色蓝色，那所有的那些的颜色，那嘴唇上的口红都够粉刷一座谷仓的了。女人们，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涂着抹粉的，那就是耶洗别，神把她喂狗了。所以你看到一个女人穿着那种衣服，你说啊，狗粮小姐你好吗？那正是神用来称呼她的，神把她喂狗了，绝对正确。今天我们需要为神的国进行一场大扫除。是的，我们打算为了可怜的女孩祷告，那只要她把脸洗干净了，让头发长起来，那肯定是个很好看的年轻的女人。我开始走过去为她祷告，结果又来了两个。我说最好保持安静吧。那我不知道了，我到这之后肯定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注意到到处都是那样的人，和着，哦天哪，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持续呢？神禁止他们那么做，学着先生。那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今天早上撒该夏斯巴里美说，我正坐在那儿听见，那我听到一阵嘈杂声从街上传来，那人们彼此拥挤，那我听到那曾告诉我说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个祭司他是协会的头头，我听见那天早上他说我们要下去阻止这种胡说八道，我们不能让这一代举行这种的聚会。那里真的魔鬼取走他的人，却从没有取走他的灵，神带走他的人也没有带走他的圣灵，记住这点。那当他出现在那里时，他说我们要下去，那我听到同一位祭司出来说，嘿，你这能使死人复活的，我们有满满一坟地的人，你来给我们复活一个吧，我们就会相信你。耶稣从不给任何人办小丑。记住那天早上，在那些罗马人把他带到院子里，用一块破布蒙在他脸上，遮住他的眼睛，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一名先知，告诉我们是谁打你，我们就相信你。你知道他晓得是谁干的，但他不给魔鬼办小丑。他说的做工只是为了彰显父，那自己的灵今天也不做小丑， 他只彰显神，是神的道成就。耶稣说的做那些事是为了要应验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今天他做那些事要应验他所做的应许，他本不需要那么做，他可以让你没有了继续前行，但他应许了他要那么做，那就是他正在做的。瞎子巴提买，约翰继续讲他的见证。瞎子巴提买他说，你知道，那我并不知道，那我从未听说过他。那转眼间那人们开始推搡，那我被撞倒了，一片混乱。我说这是吵闹，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真是不明白，怎么这么吵。那最后那一个友善的女士，她说，朋友你怎么了。她说，女士，这些嘈杂声是怎么回事，我是个瞎子，我看不见。哦，你听说过加利利的先知吗？哦，没有夫人，我没听说过。她说，那拿撒勒人耶稣，那你知道，那你是个犹太人似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经卷说，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为先知，像摩西，他会像摩西一样的形式。哦，是的，我知道那点，这将是大卫的儿子。哦，完全正确。那年轻的夫人说，我是这人的门徒。那你知道，所有基督的门徒总愿意找到那些可怜瞎眼有需要的人。那一旦附近有聚会，他们就会去竭力找到每一个病人，带他们进来。那他们会的，他们总是去找到每一个罪人，他们总想显出怜悯。那这个年轻的律师说，哦，他是加利利的先知，他曾经过。哦，你说他就是弥赛亚吗？肯定的，他就是弥赛亚。那这时候他在哪儿？那都在，那就是他们推倒你的地方，那就在那儿，大约有一个街区那么远。哦，那瞎子白了们说，你知道，我那他已经走过去了，那成百上千的跟着他，有人往他身上丢烂水果，说，嘿，你这加利利的先知，如果你是个先知，做这事儿吧。嘿，我们这里有个病人，让我看到了医治他。那其他人说的，那有人喊叫着说，犹太人的王万岁。那另一个人说，荣耀归于天上伟大的神，他是大卫之子，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有些人在唱何塞纳，归于先知，归于王。那其他人却在取笑他。那总是这样的，总有一群混杂的会众，信徒，表面信徒，还有不信之徒混在一起。那就是那样的，甚至神的众子到神的面前时，在约伯记里边，圣经说神的众子出现在神的面前时，撒旦也坐在他们中间。完全正确，肯定的。那他们总在那儿，那他们也在这里边。那这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那瞎子巴利买说，我记得圣经说大卫之子，就是摩西说的弥赛亚，那这名先知将会兴起来，他会是一位先知。那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会明白，哦，耶和华，求你怜悯，求你怜悯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他的信心触摸到了耶稣，哈利路亚。他的信心在所有的叫嚷声中，耶稣永远不会听见他的，一个人把他推倒在这里，说安静坐下等等，但他的信心摸到了耶稣。圣经说耶稣站住了，我想找个时间讲讲这个。耶稣站住了，是的，耶稣站住了。那什么，一个瞎眼乞丐的信心拦住了他，向他求的想要的东西。对耶稣说，我想恢复视力。耶稣说，你的信心就像他的触摸了衣裳的妇人所做的，你的信救了你，得着你的视力吧，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他转过身继续走了。瞎子巴利买站在那儿，他对我说，我想恢复视力了，我在这里。那首先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手前在移动，然后他看到他的手了。他走到了路上，开始荣耀神。你们记得那个吗，弟兄们？那见证会变得热烈起来。那一切人，那你知道，那撒旦碰巧从山那边往下看，发现他们中间没有耶稣，他们没有耶稣就走了。那是魔鬼得着机会的时候，他说，现在我得着机会可以淹死他们了，因为他们没有等师父就离开了。那让我带着爱、敬畏和弟兄之爱这么说。那你们认为那正是今天的情形吗？我认为是同样的东西，就是在复兴这段时间，教会极其的富足， 五旬节拜了不在街上打手鼓了，他们几乎没有勇气在外面举行街头聚会了，你很少能看见他们。没错，不再有蒙神拯救的传道人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某个圣经学校有知识的学生，试图模仿世俗。当以色列人想废掉他们的王，或说废掉他们的神时，不也是这样吗？那里是先知撒母耳走到他们跟前，那他说，你们想像其他的世人一样。撒母耳说，神是你们的王，神差我做你们的先知，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事儿，有哪一件没有成就的吗？我在生活里边有向你们讨要过钱吗？我收取过你们的钱财吗？没有。我告诉过你们主所说的事儿，有哪件没有成就吗？没有。撒母耳，你说的一切都完全成就了，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先知。那就不要再想你们的王的事儿了。但他们说，我们想行事像迦南人一样。瞧，那他们想行事像其他人一样。弟兄们，我怀着对我们组织虔诚的尊重说，这正是我们教会在做的事情。他们试图效法其他的什么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那高雅呆板，一朝光鲜，成为城里边最大的教会，大的建筑项目，何等的耻辱！今天有数百万的宣教士在施工场上，他们中了很多人，没有人支持他们，脚上连鞋子都没有，却在竭力传讲福音，而我们却建造百万美元的建筑，宏伟的外表学校，却传讲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哪里出什么问题了？我带着这个简单的信息带在后面。好的，注意，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让他们在那儿。这正是撒旦潜入的时期。我们转到了大型的节目上，那聚会开始了，金钱涌了进来，每件事都是要扩大我们的组织，每个人都说，你来加入这个，那拉拢人的等等，搞出更大的组织，建造更大的学校，学习神学理论等等，求神怜悯。那在被案例成为传道人之前，你必须得去学校学上差不多十年。然而在那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防腐液灌到你的里面，把神放在你里面的一切拉走了。没错，是真的。让神得到他们十天，在他们身上能做的比学校十年对他们做的更多。神把些东西放进他们里边，学校把神放进去了，给拿走了。学习那些心理学各种的东西，我们当中了一些的大的组织，我听说在五旬节派，一个传道人去施工场之前，必须站在那儿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检测。天哪，求神怜悯。你见过那样的东西吗？神是我们的检测，经文是我们的检测，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你没有得到博士、法学博士，他们就不会让你站讲台。是的，彼得是那样的无知，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但神使他成了教会的领袖。肯定的，何等的差别。几个月之前，我在牙买加跟基督教协会的人坐在那儿，我们举行了一场聚会。那天晚上他们所做的见证就是邀请了群岛的名人，甚至包括卡斯特罗的人，那些大人物等等，我们的全福音的弟兄们。我为他们说话，我喜欢他们，我爱他们，他们是我的弟兄，我不是在反对他们。我站在那里说，你们这些人是我为我传讲的信息感到羞耻。他们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所做的唯一的见证就是要在街角你曾有个小生意，每月挣100美元，而荣耀归神，突然间你有了一对的卡拉克。我说你们永远无法与那些人相提并论，你不该把世界给带进来，那你不该与世人攀比，你们唯一该做的不是要和世界攀比，哪种教会还有其他人试图做的有着外在的光鲜亮丽的东西，你得请他们到你的地盘来，不是效法他们，让他们效法你们。哦，神的帮助我们。没错，今天我们就是陷入了这样的一团的混乱中，主的到来近了，每个人都在沉睡，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我处在这种的状况。老底嘉教会时代唯一一个基督被关在自己会堂之外的时代，敲门竭力想要再进来。没错，老底嘉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搞出了教条教义， 在圣经里边加添删减，把基督赶了出去，他站在门外，进了要再进来，让教会却认为他们在做着什么事儿，有敬虔的外貌。圣经说到了一个知识的时代，圣经说他们会有一个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超过爱神、不解怨号、说谗言、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说这等人你们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种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模仿好莱坞的一些妓女，而不是基督才是我们的榜样。好莱坞世界的潮流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我们需要一次大扫除，回到神那里。我知道我耽误了你们很久，但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那注意，那我们要讲到重点了，那是我想对你们说的。那注意，风开始刮起来，海变得汹涌，那他们离开了他，去某处执行什么大的计划，那走开去，那做这事儿，那对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感兴趣，那他们离开了却没有带上他。那一群混杂的人跟着摩西一起上去了，导致了麻烦。我认为今天发生的事差不多也是同样的，超自然已经成就，但我们却卷入了一群混杂的人中，同样的东西就是那个带来了麻烦。那注意，那接着就是咆哮了，撒旦开始向他们吹毒气。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这种的东西了。你们需要接受知识的教育，我们不能让传道人上讲台，那除非他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谁说的？这从圣经哪儿来的？就像那天晚上对商人协会的，我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首批五旬节不能出去变卖了自己的一切，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富人成了穷人，为要得至永生。那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在说你们有多少钱，但他们所看的是能够放弃多少。从芝加哥来了某个小歌手，那弟兄我忘记了那个意大利的名字了，一个小传道人，那他说，但不然弟兄，那我想让你注意一件事，那是他们所犯的一个大的错误。我说你指的是什么？他说但他们那么做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我说弟兄，圣灵会犯错误吗？他说他们变卖的财产就是犯的错误，那过不久他们中间出现了混乱，那那些人就无处可去了。我说那完全正是神想要的，他们去了各处把道传开了，如果他们有家他们就会再回去待在家里边，但神借此把福音传开了，神不会犯错误。对有知识的头脑来说他会，但对着自己的思想方式来说不会的。肯定他们往错误里狂奔，我发现他们陷入到了其中的一个，因为他们看到饼被掰开了等等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兴奋。他们说好了，我们只要从这里边滑出去，那不用耶稣就上路，不会有问题的。首先你知道海面就变得越来越汹涌，撒旦说现在我得到他们了，我要把他们每一个都除掉了。就在这片海上，海浪开始翻滚，白浪冲天，小船进了水，桅杆断了，桨也断了，我们任凭着船随波逐流。那因为害怕而尖叫，每一个大浪都有撒旦坐在上面，眨着闪光的眼睛，露出尖牙。他说下一波我就把你们沉没下去，我下一波我就把你们沉没了，所有的指望都没了。但你知道吗，耶稣仍在看过他们。圣经说他爬到了山上，站在那里守望他们，看他们陷入了怎样的麻烦当中。我何等的高兴恩典仍然存留，如果没有我们就都完了。等耶稣离开我们时，他爬上了最高的山，就是哥哥他山，然后又爬过了月亮、星星、木星、金星、银河系之上，一直向上去到了如此高的地方，以至于不得不低下头来俯瞰天堂。他能看到所有的地方，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今晚也看过。阿们，我全心的相信这点，他今晚就在看过。发生了什么？当那个黑暗的时辰来到时，他们认识到了他们没有带上耶稣一起。首先你知道他来了，走在海面上，要到他们那里去，那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但他们干什么？他们喊叫起来，他们怕他。那仔细听好了，我要结束了。他们恐惧害怕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东西，因为那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说他是个灵，那是一个灵头在水面上，除了灵没有别的东西能做这个。我他妈吓坏了。 他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盼望，他们竟怕他。今晚也是同样的，主耶稣再来的盼望已经显明在了人们当中，但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却想称的是心灵感应，他们想称的是算命的，他们想用能想到的任何一种魔鬼的名称来称呼他，而那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东西。从在里面出来的话是什么？不要怕，刚强壮胆，是我。其先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我，不要怕。我们举行过很多见证聚会了，我们看见教会所发生的，不要怕，他仍然是神，他仍然是和过去一样的神，你相信吗？他在那个时代对他们的见证，我们可以相信他今天对我们是同样的见证。你难道不能相信吗？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想让你们祷告说，神呢，我想求你怜悯我，那你以自己的方式祷告。神呢，求你怜悯，怜悯我。那现在别往外走，请别往外走，我们一会儿就解散。要真正的敬畏，我们的天父，在一场搅动人心、那刺伤人的艰难的聚会之后，我们将自己安静下来。我已经见到里面的一切，主要要给出见证，说出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在你里面看到的，他们能够见证，并且说已经看到发生了的事情，那肯定是你，你应验的经文。主啊，你应许在末日要再一次的回来，尊荣你的道，主啊，让你的道再次活起来。主啊，找到一颗心，能通过那颗心来证明你的道，查验我，主啊，试验我，帮助我，怜悯我，主啊，怜悯我们大家，我们是有需要的人。神啊，我祈求今晚这里的男人女人还没有认识你做他们救赎的人，愿他们今晚在心中找到一个位置，停下来几分钟，来一次清点。教会里的那些成员，那知道他们可以回顾自己的生命，那不管他们曾经做过怎样的见证，让他们审查自己，发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没有，验证出他们自己与神的道是否相反，看到他是怎么样的，让我们所有人都查验着，看看有什么地方有需要，然后呼求你的怜悯。在我们低头的时候，那你们每个人都祷告。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加入一间教会，你可以加入你想加入的任何的教会，但我们要求你是这个。今晚我作为基督的一个仆人，如果你没有认识的作为你的救主，而你想要认识的，那你不是在向我举手，你向神举手。那记住，这是耶稣说的，那听我话，约翰福音5:24，那听我话，今晚我尽我所知道的说的直白简单，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们之前从未相信或接受过的，想在神面前举起手来说，神呢，我现在接受，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现在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要开始那所有错过了一些人的时候，那左边的这几排，那在我的左边，那会堂的右边，那当你们现在是在我的左边，有多少人愿意向神举手？那你们低着头，那每个人都祷告，不要抬头，祷告。我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我向你举手，想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怜悯我。我确实相信时间近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前天晚上在加利福尼亚，我问了这样一点，那一个76岁的老年的妇女在祭坛呼召时举起了手，经历了一次荣耀的转变，回家后躺在枕头上就去见神了。76岁，最后一刻被带了进来。如果这没有上来，那会怎么样呢？那没有盼望了。你愿意举起手来为这位全然充足的神而站立吗？那我左边的这排， 那这边有人吗？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女士，还有别的人愿意去举手了吗？那在我左边中间的这排，那这排有什么觉得那你没有讨神的喜悦，那你还没有信靠神的，那抽烟喝酒犯奸淫咒诅都不是罪，只有一样罪，就是不信。你做那些事是因为你是个不信者，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信，另一个是不信，其中的一个在掌管着你。只要你对神的道有一定的怀疑，怀疑神的道是否每一个字都是真的，那么你就是个不信者，圣灵就不会住在你里面。如果你质疑神应许中的一个字，或者对他有疑问，那哪里就出问题了。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的你能怜悯我们，要不需要任何人来看到，只要让圣灵看到。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女士，神祝福您我的姐妹。好的，在我左边的中间这排有一二三四个人，那在我右边的中间的这排，你们是否愿意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想要相信。神祝福您我的弟兄，你一生可能没有做过多少了不起的事情，但这是你做过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个大约12岁的小男孩举起的时候，神祝福您还在。圣经说孩童要引导他们，那他没有通过真实的故事杂志，那个其他所谓的真实的故事来拯救自己小小的魂，那我只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圣经故事。今天的小孩子对大卫克洛克特的了解比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更多，他们从小孩子的时候就一直相信各种牛仔的故事，那就是孩子们听到并接受的东西。那是否有人愿意说，神的怜悯我，那我不是向布拉恩弟兄举手，我是向耶稣基督举手。你是这位此刻检查我心的神，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后面的神看见你了，愿神怜悯。那我右边楼上的，那这几排有谁愿意举起手来说，神的怜悯我，举起你的手来。那在楼上中间这里有谁愿意举起手来说，神的求你怜悯我，我看不太清楚上面，那虽然我看到主的天使在上面，那都无法说出来，那他又移动到了下面，那什么事情临到了某个人，那他就下来了。那举起的时候，无论我能不能看到，神会看到的，他会看到你的。那你真有那么大的勇气吗？那男人或女士，那有什么真正的东西让你愿意举起手来承认自己是错的并祈求怜悯吗？那举起你的手来。那对左边的人，那就左边楼道上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那是一件好事，神祝福你女士，那很好，愿神怜悯。父神，我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他们打破了每一个科学的定律，按照科学地心引力让他们的手下垂，就像这个会把我们的脚留在地上一样。那按照这个的定律，我们的手不能够举起来，因为他们是要下垂的，因为体重和地心引力使他们下垂。但这些人举起了他们的手，表明他们里面有一个灵控制着这个身体，他们打破了科学定律的规则，向造物主举起了手说，请怜悯我，主啊，我在神基督圣灵圣天使天上的万军和这些人面前说这些话，你应许说，只要他们是内心真诚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父，我把他们交给你，作为彰显出来的并由主的圣灵传讲出来的道的战利品，他们是你的，保守他们免受审判，在他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给他们圣灵的洗。如果他们还未领受基督徒的洗，愿他们领受啊，天父，愿他们领受圣灵的洗，成为做工的人。从这些举手的小孩子一直到最年长的男儿女儿男孩女孩十几岁的孩子们，所有举起手的求神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父，我把他们交给你，他们是你的，你的圣灵呼召了他们，我传讲了你的道，他们听了相信了，现在他们举手表明他们接受， 你应许了，我想在一片更好的土地上与他们见面，那里没有死亡也没有忧伤。到那日，我们将搂着彼此的脖子，因喜乐而尖叫，会记起今晚俄勒冈的萨特姆。当此次聚会被展现在神伟大的屏幕上时，他们将看到那些举起手的人，那他们将是多么的高兴。我将会何等的感谢你，把这些战利品呈现给了你。父，我求你应允，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是你的了。阿们。现在在安静和全能者的同在中，我们大约还有十分钟。那让我们无法叫出太多的祷告卡，那明晚若主愿意，我现在只叫祷告卡。我想让你们没有祷告卡就相信，那我要做点别的什么。那就一会儿，那在这会堂里边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你相信耶稣基督是这同一位基督，我见证了又见证，那有那些门徒做的见证，那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知道他就是基督。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的，昨日今日与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多少人相信有足够的信心能摸到他的衣裳穗子，只要举手说为我祷告，我相信。你们没有祷告卡的，那没有祷告卡的，那现在请保持敬畏一会儿。那我知道那时间晚了，但还不是太晚，那现在比昨晚还早了20分钟。那只要敬畏祷告，那让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低头，那让我观察并把自己交托给神时，你们要祷告。那如果你对神和你的救恩感兴趣，那想看到迹象和奇事，就是我讲过的写在圣经里神所做过的，而且你想知道，你宣告你相信他，那你们刚才举了手的，愿他因这一次的祭坛呼召而下来，向你证明他是你的救主，他确实知道你的心，是他在对你说话，那现在他是可以回应你的那一位。只要敬畏，只要祷告，不要疑惑。那你们可以抬起头来片刻。彼得和约翰他们在一个称作美门的地方说，看我们，那不是他们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你刚刚向神承认，那正在为某件难处祷告，那现在你全心的相信，要警醒。那圣灵是非常敏感的，多少人知道这点，非常敏感，那不能够容忍任何错误的东西，所以一旦被圣灵教导，那你就很快的回应。只要祷告相信，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现在就是一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么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只要你触摸到了他，他就会像昨天一样行事，那是他在地上的日子，你们相信吗？肯定的。小的夫人摸了他的衣裳，然后就走到一边坐下了。耶稣说，有人摸了我。我环顾四周，直到找到那个夫人，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并说他的信心医治了他。他今天仍是一样的。那求你们了，请千万千万不要走动。那我不是在责备，但那魔鬼不断的对我说，那他们并不相信你，否则他们就会听从你的。你们还记得他在格林米尔告诉我的吗？那这有多少人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场？好的，你们还记得我过来伸出手来，那你们会摸到我的手吗？然后如果我静静的站着，不用我自己的思想，那他会说出你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记得吗？那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他对我说有一天我会知道人们心里的秘密吗？你还记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请举手。那他告诉我，只要我真正的敬畏，那他瞧就是这样的。那现在他已经实现了，那个使他成为了真实的。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他所说的若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他；若不成就，你们就不要怕他，因为我并不与他同在，那这是合乎常理的。那因为如果神在那里，他就会使他成为真实的。那你们只需要祷告，你们没有祷告卡的，那你们有祷告卡的，若神愿意， 那明天晚上我会在讲台上让你们排好队。那没有祷告卡的，要真正的敬畏。那等候耶和华的，好的，他来了。你们见过他的照片吗？那火柱，那光，我会在审判台前与你们相见的。他现在离我站的地方不到一英尺远，没错，他就在这儿。你看看这是不是同样的基督？看来是不是同样的圣灵？你们祷告，触摸他的衣裳，说主耶稣啊，让我摸到你。你借着伯兰弟兄回话，他就会对我证明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No, 是的，我看到一个妇人正在这里低着头，那光就在这位女士的头上，那女士朝这里看，坐在后面的第二个人，你患胃病有并发症，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吗？坐在第二个位置上的妇人正低着头，那只要她能全心的相信就会得到，你相信吗？你错过了，她离开你了，真为你感到羞耻。那光在这个女士的上方，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者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吗？那瞧，那就坐在这男人旁边看起来很瘦的妇人，你全心相信，你患有心脏病，没错。让我告诉你与你自己有关的事情，你的心脏病很严重，让他们不得不在家里边预备氧气，无论你发作与否，这是真的，先生，你知道这个，你全心相信吗？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了，这取决于你了。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难怪你们是死的，你们会一直那样的，你们的灵里边太麻木了，你们就不能对基督警醒起来吗？神的，不要让无辜的人为有罪的人受苦，你提供了恩典和怜悯，而人们甚至还是认不出来，你要怎么办呢？坐在那儿的女士似乎有信心，正看着我，都患有糖尿病，糖尿病，他可能无法很好的明白我，因为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丹麦人。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谢谢你，谢谢你，女士，你全心相信，糖尿病就会离开你。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不是从附近的团体来的，你是从俄勒冈州来的，但你在哥伦比亚河那里，没错，一个叫达尔斯的地方，霍雷斯的名字，你的名字叫朗德太太，完全正确，这是主所说，你接受并相信病就会好的。这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坐在那正看着我的那儿，从尤金来的，有眼睛耳朵的毛病，对吗，先生？那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因着你的信心，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这间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福音麻木了吗？哈利路亚！让我们赞美他，哈利路亚！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何等为你的良善赞美你。你们刚才举起手的，相信我是神的仆人的，下到这里来，让我们接祷告，从你的座位上走下来，每一个举了手的，因为你与神还没有和好的人，在神的面前，现在就下到这里来，站在祭坛这里，让我们接祷告，每一个得救的魂过来，这就是了，没错，从楼上下来，来到基督的面前，那朋友们必须打破这冰冷的灵，除非我们把这东西赶出去，否则永远不会有一场的聚会。这周围有太多魔鬼的不信了，完全的正确，为你们生命奔跑，赶紧来到基督的面前，一些事情会发生，审判随之而来。 你不相信吗？摆脱掉那冷漠形式化的魔鬼，试图弄瞎你。每一个混淆与神还没有和好，现在就站在祭坛周围，在神的面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阿们。现在来吧。那你们知道这首歌吗？为什么不睡今晚？那你们知道这歌吗？那为什么不睡今晚？那你们想唱的歌吗？好的，那给我们一首那祭坛呼召的歌。除了主，我能去哪儿？那当这些宝贵的人们聚集的时候，我们要唱一首邀请的歌。朋友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说，你们一生里边可能做过许多好事，毫无疑问肯定做过，但这是你们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来到基督的面前绝对是的。那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没有与神和好的人立刻来到祭坛的周围，那你们走到这里与神和好，把冷漠的东西赶走，摆脱那种的不信。那你们害怕什么呢？即使苏金晚站在这里，他依然会说不要怕，是我。那岂不是他在这里是同样的行事方式吗？那你看看那些当他们不接受的时候，这神的恩典，他们可能带着那些问题死去的，然而都绕过全场，不管怎么样还是把他们都带了出来，显明他是神，肯定的。好的，让我们来唱。我能去哪里？我能去哪里？为我的魂寻找避难所，需要一个朋友引导我去终点。除了主，我还能去哪里？我能去哪里？你不愿意站起来过来吗？你还能去哪里呢？去你的教会吗？他会跟你一同灭亡的。去你朋友那里吗？他们会死了，像你一样的朽烂。去你的教条那吗？神不会理会的。在你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就会有永生，认识他才是生命。要认识他，他的同在证明了他是同一位神，就像那天晚上跟他们在那里一样。你们不愿意过来吗？那我们再呼召一次来吧。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有定罪感，来吧。为我的魂找到避难所，那这是你想做的。需要一个朋友引导我去终点，除了主我还能去哪里？那当这些人在走上来时，那我想让你们中间真正与神一起站在祷告圣地上的人，那我想让你们中间的牧师们那下到这里来，那我想让牧师们那认识神的基督徒的妇人们来到这些妇女的身边，那还有认识神并对魂感兴趣的男人们。那你们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吗？预言说在这末日人们会非常的冷漠，漠不关心。那圣灵来只会给那些为城中罪恶忧伤哀哭的人盖印。我想请每一位传道人在你们会众里边指给我看，有哪个人是为城里人罪孽日夜叹息哀哭的？你能指给我看有那样的人吗？那记住，圣灵只奉命给那些人盖印，不触摸其他的人，他们会灭亡的。那为什么把教会当儿戏呢？没必要当儿戏，不要把神当儿戏，神不是当儿戏的工具，他是神，那你们有足够的力量，那并相信的，想要看到魂得救的，那上到这周围来站在这些女人们身边，那就是你们女人们，那站在这些男人身边就是那些真正认识神，想看到魂得救，想看到复兴，想看到某些事情发生的男人们，现在来站在他们周围，让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爱他们，你想看到神拯救他们，传道人弟兄们到他们中间去。没错，哈利路亚。那听着，在他们走上来时，我想对你们说，要有信心。那你们上来吧， 那在人前认我的，我要在父面前认他。那你要承认你在哪里怠慢了，那如何怠慢了，那你如何忽视了神，那你承认这是错的，那并说对不起神，那我那么做了，那得到他的喜悦，然后留意看他能为你做什么。只要你承认你错了，那他会处理其他的事的。那让所有的会众都低头，所有的人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对这些人感兴趣，那就祷告。那现在每一个人走近点，把手按在某个人的身上。我们的天父，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在这恩典与理解的时刻，看着圣灵冲破了不信的锁链，摧毁震动了阴间的重物石，把它扔进魔鬼的眼睛里，使魔鬼对福音失明了。不但如此，你还选出那些的魂，并将他们带了进来。你仍然是神，你仍然是耶稣复活的那位。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他们站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来承认他们是错的。凡承认其罪的必蒙连续，遮掩其罪的必不亨通。神的，这是你说的。神的，我祈求你打破那冰冷形式化的灵，他企图捆住这场的复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接管他，在这邪恶黑暗的时刻，借着复活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大能的同在，打破撒旦的能力，撒旦，你松开这些人，从他们里面出来。你是个失败者，没有一个预定得永生的人能被你捆住。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来的，他们不管怎么样也会来的，神说他们会的。把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且一个也不会失丧。神，我求你现在就垂听，是撒旦这恶者松开这些人，使他们每一个家庭拯救他们所爱的人，愿他们的心燃烧，愿他们今晚明天都祷告，愿这样的事发生，以致圣灵的震动在他们心中、家里、教会里，还有他们的社区开始一场复兴。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爱你，我们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那在座的每一个接受神赦免了你的罪还有不信的人，举起手来说，我接受，我在心里感觉到神赦免了我。站在周围的人举起手来，就是这样，都来吧，很好。那现在站在你们所站的同一个地方，领受圣灵的血，低下头。那你们中间有圣灵的，圣灵说按手在你们身上，那就领受了圣灵。阿们。每个人都祷告，会众的每个人那都低下头祷告，保持真诚。神祝福你们。哦，神的，求你应允，主耶稣怜悯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怜悯，让圣灵降临。